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
欢乐卡恰碰。
嗨，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立新姐姐，欢迎来到欢乐卡恰碰。哇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已经来到六月了呢。前阵子啊，立新姐姐住的这个地方很常下大雷雨，那个雷声真的是轰轰隆隆的，好吓人哦！雨也非常的大，大到啊，我家阳台都淹水，淹到房间里来了呢。还好啊，把阳台的排水孔清一清之后呢，淹水的状况好像就解决了。我们呢，欢乐卡恰碰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欢乐小会员，不知道您所处的地区气候是怎么样的呢？欢迎你来信或者是留言跟我们介绍介绍你的家乡哦。那么今天是星期五，我们要去卡恰碰侦探事务所啦，嘿嘿，小朋友有没有很期待呢？那准备好的小侦探，请跟着立新社长，我们要一起出发去探案喽！
流动的水没有形状，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，唯一看透真相的是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小侦探，就是你。卡恰碰侦探事务所，准备大显身手。
亲爱的小侦探，我是立新社长，很高兴你又来了，我们又可以一起去探案咯。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来看看我们最新收到的委托信呢，来，我读给你听哦。立新社长，小侦探你们好，请问能不能请你们帮一个忙呢？前阵子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，我们这里的一群孩子都只能关在小小的空间里，但是好像是太少看到外人了，他们变得非常害羞，可以帮忙打视讯电话跟他们说说话吗？墨田水族馆。小侦探，这当然没问题啊，帮助小朋友义不容辞，刻不容缓，而且只是打个视讯电话聊聊天这么简单。小侦探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打这个电话吧。请你帮忙把事务所的平板电脑架设起来，谢谢。好，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谢谢你，等我设定一下哦。视讯电话啊，我看到了。诶，委托信上面有给我们一组账号呢，应该就是这个了，我们打过去吧。诶，等等，小侦探，你要过来一点哦，你看荧幕上面你只有半张脸呢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位置哦。好，都入镜了吗？ OK， 这样很棒。好，拨号咯。拨通了耶。奇怪，
这是什么啊？画面里面这是一个大水缸吗？看起来是一个装满了水很大很大的玻璃缸。这是鱼缸还是什么啊？我只看到水底的沙子，没有看到鱼啊，怎么回事啊？
这难道是卡恰碰侦探事务所的来电吗？
是，你好，我是立新社长，这是小侦探。
你们好啊，我是这个水族馆的馆长莫田先生。哎，谢谢你们打电话来啊。
莫田馆长您好。小事啦，很高兴可以帮上这个忙。只是话说，那一群害羞的孩子在哪里啊？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？
他们啊，躲在沙子里面。
什么？孩子躲在沙子里面？
对呀、社长啊，你等一下，我调整一下这个镜头啊。你看，他们还是很害羞呢。
啊，馆长，您说的孩子为什么住在水族箱里呀、啊？他们在练习潜水吗？
立新社长应该是误会了。我说的孩子啊，就是我们水族馆里面的花园鳗。
花园鳗？
就是鳗鱼啊。它们是一种非常可爱的鳗鱼。
鳗鱼？
你看，你看啊，这边呢、有两只小花园鳗冒出头来了，
真的耶，好可爱哦！它们好小，大概比蚯蚓大不了多少吧。身体这么小，细细长长的，可是却有大大的眼睛，还有可爱的嘴巴啊，真的好可爱哦！所以馆长，这是一个打视讯电话给鳗鱼的活动吗？
答对了。
那真是太有意思了。馆长，我可不可以带小侦探去水族馆看看这些可爱的花园鳗呢？
哎呀，当然可以，非常欢迎你们来。
好，那我们待会儿见哦。
立新社长，小侦探，你们好啊，欢迎来到莫田水族馆。
馆长好。馆长，我们迫不及待要来看可爱的花园鳗了。
当然好，来，跟我来啊。
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打电话给鳗鱼的活动呢？鱼应该不会接电话，也不会讲电话吧。还有花园鳗为什么要叫花园鳗呢？他们喜欢花园吗？
看来立新社长真的是很兴奋啊，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。我一个一个回答好了。首先呢，花园鳗为什么叫做花园鳗呢？其实啊，花园鳗是一种鳗鱼，喜欢群居，也就是大家住在一起。平时啊，他们都会躲在沙子里面。当一大群的花园鳗一起从海底探出头来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看起来就像是一片海底的花园哦。因此啊，才会叫它花园鳗。
那场景应该很美吧？那馆长，莫田水族馆也有很多只花园鳗吗？
那当然了，我们水族馆总共有300多只花园鳗哦。
300多只？
一般野生的花园鳗呐，它们的警觉性非常高，周遭啊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就会迅速的缩回自己的洞穴里面，觉得安全了才会再探出头来。不过我们莫田水族馆的花园鳗不太一样哦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人们的眼光，就算有很多人来参观看着他们，他们还是会悠哉悠哉的从水族箱底部冒出头来呢。
感觉他们好专业哦，好像知道自己在水族馆工作，所以呢要露脸给大家看。
对呀、只是啊，前阵子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 水族馆从三月初就暂时关闭了，水族馆里面没有了游客，没有人潮，只剩下工作人员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变得太少了，这些花园鳗的习惯也好像也出现了改变呢？
啊，什么改变呢？
他们呢，又变回原本警觉性很高的样子，老是啊缩在洞穴里面不出来。
是啊，这样我们就很难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，哎呀，真伤脑筋呢。
立新社长啊，为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水族馆负责照顾花园鳗的工作人员之一，小林。小林，他们是，
我知道了，他们是卡恰碰侦探事务所的立新社长还有小侦探，对不对？
你怎么知道啊？
哎呀，我都会陪我的外甥女一起听欢乐卡恰碰啊，她老爱找我陪她一起当小侦探。对了，欢乐 Junior 也很好听哎。
好像离题了耶。刚才是说花园鳗因为游客变少，警觉性又变高，然后呢？
对，因为他们老是躲在沙子里面，平时的健康检查就变得很困难啊，总不能一只一只的挖出来看吧。
哎呀，是啊，后来我就想说，不如让游客打视讯电话进来，跟鳗鱼说说话，帮助花园鳗重新回忆一下被人注目的感觉。哎，这点子不错吧？
馆长，这不是我想的点子吗？
不是我想的吗？我记得那天在休息室，
是我吧？
是我。
哎，馆长，有电话打进来了。哎喂 ，Hello。
妈妈，这只鳗鱼长得好奇怪啊！
哎，小朋友，我不是鳗鱼了，我是小林哥哥。你是要跟鳗鱼视讯吧？
对。
等我一下，我转一下镜头啊。
麻烦您了。
哎，小朋友，你现在啊可以在镜头前面挥挥手，跟鳗鱼说说话。不过啊，鳗鱼通常比较害羞，说话的声音呢不要突然变大，不然会吓到他们的。
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
哎，
喂，请问花园鳗在家吗？出来了，鳗鱼出来了耶！嗨，鳗鱼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。那一只缩回去了。那边又有几只冒出来了。嗨，好开心哦！我看着他们，他们也看着我。
小朋友，这个时间差不多喽，我们也要让其他人有机会打视讯电话进来。哎呀，所以要先请你跟我们的鳗鱼们说拜拜喽。
好。鳗鱼，拜拜！你们要乖乖吃饭哦。还有，要记得我是小明。等疫情过去，我再去水族馆看你们。哇，看小朋友跟鳗鱼讲视讯电话，感觉好温馨哦。
哎呀，是啊，民众可是非常的喜欢呢。现在我们总共有准备了五台的平板电脑，让有兴趣的民众啊都可以打视讯电话进来。希望这些花园鳗们可以重新习惯被人们注视的感觉。哎呀，不要再那么害羞了。
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活动。小侦探，我们也去跟花园鳗说说话吧，走。嗨，花园鳗，你们好，我是立新社长。
小朋友，现在啊，科技方便，有了网络，我们要跟别人联络就更方便了。那，除了可以帮助太久没有看到人变得害羞的花园鳗之外，你也可以想一想哦，有没有谁啊是你很久没有联络、没有见到面的人呢？例如说啊，以前的朋友，例如说远方的亲戚， 例如说在外地工作的家人。哎，小朋友，今天呢，你就可以花一点点时间跟他联络，打个招呼，问候一下哦。
恭喜小侦探案件破解成功。
咔嚓咔嚓，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。咔嚓咔嚓，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。咔嚓咔嚓，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，就打开欢乐卡嚓碰。
你今天特别美丽
哇，你人真的好细心哦，
你对父母真好，很孝顺呢，
你很会帮助人呢、哦、
真诚赞美的话带来生命的鼓舞。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，赞美声声导入云。
主爱是世界更美，主爱是生命更美，主爱是世界是生命。
让我们学习欣赏他人，多说赞美的话。
欢乐卡恰碰第二季活动，
哇哦，你真棒！
请小朋友选择一位你想赞美的对象，录下你赞美对方的话，请具体的说出你觉得对方很棒的原因哦。例如，哇哦，雨恩姐姐你真棒，你都会记得别人的生日。
哇哦，张赞哥哥你真棒，你都很热心帮助别人。
录下来的声音请你用电邮寄到欢乐 @良友.net 给立新姐姐，立新姐姐会在节目中为你传递赞美的话语哦。这是高端小朋友的声音。那么呢，高端啊，不只要跟我们分享他赞美爸爸的话语，他还要跟我们分享母亲节的时候他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哦。
母亲节，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是 母亲节的日记本，妈妈很需要日记本，需要我就送给妈妈，然后妈妈就我还上面写一些字才发走的，然后用一个袋子包走的，不是用一个纸箱子。我又是没有纸箱子纸包，又没有纸箱子包的。那我包完了，就好了。我说完了，内心姐姐再见，小朋友们再见。
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。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栏目，我是陪你读圣经的立心姐姐。今天的主题是弥赛亚的国度。经文呢，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九节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九节，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，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经文里面说到，耶西的树干被砍断，代表神要审判耶西，审判大卫的家族，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的缘故，大卫的后裔暂时无法接替王位。但是未来神要从大卫的后裔中亲自兴起一位合他心意的君王，这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。从他的根会重新长出树枝，结出累累的果实，这代表神的弥赛亚预言一定会成就，也就是一定会有一位救世主来到世界上拯救神的百姓。以赛亚还提到了圣灵，圣灵要完全的充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包括智慧和聪明方面，还有谋略和能力方面，以及知识和敬畏神的灵。耶稣有敬畏神美好的灵性。经文里还提到了好几种的动物，原本会互相攻击的动物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和平共处。以赛亚认为这是耶和华以智慧和全能管理万物，使得整个世界呈现一片祥和的景象。在当时的乱世之中，以赛亚用他的文字画出了一幅和平的未来，使以色列人可以因此得着盼望哦。期盼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有耶稣的同在，并且对未来充满盼望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咯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看见万物都是你创造的，都是你管理的，我的心中充满敬畏，也愿你管理我的生活，让我一生荣耀你。谢谢主，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下一次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一到三节和十七到二十二节。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一到三节和十七到二十二节。
让我们再来宣告你国度掌权，
丰盛恩典永留在我生命，与你同行进入应许之地，万国要告知你生命，站立敬畏你，心事公义的君王，天地从今天直到永远，永恒应许不改变，转化世界，我的双眼已看见，宣告你国度掌权，荣耀遍满全地，从今天直到永远，永恒应许不改变，转化世界，我的双眼已看见，宣告你国度掌权，荣耀遍满全地，从今天直到永远，
这是约书亚乐团的《你国度掌权》，谁的国度呢？当然是神的国度咯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当我们愿意让神完全的来掌管我们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咯。那会是非常棒的，你的生命以及周遭的一切都会完全的不一样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共度这欢乐的两刻钟。我是立新姐姐，让我们下周再见，别忘了周末可以收听喜乐树全人成长课程，拜拜。
宣告你国度掌权，荣耀遍满全地，从今天直到